好，感谢神。很快就第五堂了哈，那么时间过得很快。那么盼望在昨天、今天所讲的，我们都能听得明白，也能记在心中，也真的要把它行得出来。那么第一堂讲到永生之道，主要讲到两件事，就是要跟得对，要守得住。那么第二就是光明之道，我们要治罪，也要离罪。第三，就是出入之道，我们要辨别假的牧人，也要效法好的牧人。然后复活之道，就是今天早上讲的，就是我们要信，不但信，还要信得对，还要在信的当中有成长。那么今天第五堂呢，要讲就是这个生命之道，讲到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在我讲之前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因为这个不是录像，对吗？所以，如果你们可以打开你的视频，让我能看见你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好一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当然能打开才打开哈，不能打开不要勉强。行哈，谢谢。我看见你们这样讲呢，我是比较觉得活一点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有个祷告哈，先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恭敬的站。我们坐在你面前，我们站在你面前，我们真的要称你为我们的主，求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来掌管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也愿意对主说，我愿意遵行你的心意。你要我们走的，我们愿意走；你要我们做的，我们愿意做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以自己的意思为念，乃要以主的意思为念。求你也要我们不要照我们的意思，那要照主的意思来活、来行、来做，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么还没讲已经出汗了，已经。那么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在图书馆那里温书，要准备考试。那么在准备到差不多10点多。那图书馆大概11点要关门了，到10点多左右呢，有个同学走过我旁边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么用功？”我说：“是是是是，我要准备明天的考试。”然后他就看，哇，他说厉害。我说什么厉害？哇，你把下个礼拜考哪一门课你都在温习了。我说不是不是，这个是明天要考的。他说明天不是考这一门课，他说下个礼拜才考。我问他明天考什么课，他说另外一门。哇，我当时差一点倒在地上，你知道吗？10点多，还不到一个小时，图书馆要关门了，你要明天早上起来要去考试。哇，我当时读的时候我非常用功，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读错了。啊，你不要问我到底考试的结果怎么样，就是总言之非常的悲惨。人生好像在走路，有些路走错了可以回头，有些路走错了不能回头，有些路走错了后果没什么，有些路走错了非常严重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对我来讲，我回头看我一生，有些路我真的巴不得我没有走过。举例讲，我1973年我来加拿大，哇，非常年轻，当时我爸妈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过来，哇，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拥有所有的自由，所以我要做什么、看什么、要试什么，全都做了。可是哪一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后悔的一年？这个路我能回去再重走一遍吗？没有了。可是永远在我人生当中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。有时候我看一些人，我们巴不得他不要再这样走上去，就是因为他的路走错了。你再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呢，那问题越来越大，后果越来越严重。我记得大概我50岁左右哈，10几年前，当我太太突然有一天回来，她就打印了一个文章给我看。这个文章呢很简单，就是一句话：你怎么知道你老了？你怎么知道你老了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，可能当年我50岁，她觉得应该提醒我一下，你老了这样子。拿回来，你们也听过有首歌叫《当你老了》，听过没有？啊，有哈，让我唱一句给你听。我很喜欢哪一首歌哈？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对吗？ 整治到你老呢，然后里面写了很多问题。他说因为你有解释事情了，你就老了。第一点就是说，你坐在摇摇椅，你摇不动，那你老了。第二，然后你出去，比方你要去吃这个牛扒，然后一口咬下去，牛扒没动，你的牙没了，那你就老了。然后第三，你在家里点那个蜡烛，不开灯，点蜡烛，不是为了气氛，是为了省钱。他说你老了。然后第四，那这个呢是对我来讲呢，我觉得最好的，也是今天要讲的，跟今天有关的。他说当你爬到人生的高峰，你爬到人生的高峰，然后你发觉你爬错了，然后他说你老了。哇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悲啊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，当你已经差不多走完人生的路，回头一看，你以为你到了高峰，可是原来你走错，你爬错了。这个非常非常的可悲。人生当中有我们该走的路，也有我们该做的事。你有没有走在当走的路上面？你有没有在做你该做的事？我常常提醒，我真的记得有一位牧师，当时我就是19岁，我信主，我去了一个青年团契，有位牧师来讲道，我记得他讲得很清楚，他用了希伯来书第9章27节。他说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讲什么呢？他说按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我们是青年团呢、啊。他说哎，你们都很年轻，十几二十岁，可是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人人都有一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你死定，乃是告诉你一件事，人生只走一回啊。你应该这有首歌啊，潇洒走一回啊，你不要那么潇洒，你要谨慎走一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只走一次。你想想看，好像我在讲道，有时候我刚才讲，我有今天早上的一篇道，我是录了三遍，现在在这里讲。为什么一直出汗？因为只能讲一遍，我不能说停一停从头再来，没了，就是一次，讲完就没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一次。人生是这样子的，你只走一回，不能啊，轻轻松松、随随意意这样子，你要谨谨慎慎的好好去走。因为每过一天，今天晚上过了，今天是6月28号，2020年6月28号只有一次，你只有一次17岁，你只有一次20岁。有些人说我永远25岁，你可以以为这样子，可是你绝对不是。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谨慎，好好去走我们要走的路，好好去做我们该做的事。我曾经走错，可是我求神帮我，也神也真的帮我，好好走在该走的路上面，好好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看哈，在一个经文，我们用了约翰福音14章。我跟你说，约翰福音呢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。约翰福音里面呢，每一章每一句都是神的话，可是在13章到17章里面呢，是非常宝贵的5章的经文，可以说是约翰福音里面对我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、非常关键的一段经文。那是什么经文呢？13章开始讲到耶稣要走了，很快哈，21章到了13章就开始讲耶稣要走了。耶稣做了有几件事，第一，耶稣给他们一个爱的榜样，对吗？13章什么事情？13章你看的时候，那里讲到逾越节近了，然后这里讲到他爱世界属于他自己的人，然后他做什么？叫替门徒洗脚，对吗？一个帮他们洗。最后讲什么？我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然后到了后面，他就讲了，他说你们要，他说这个就是你们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讲完以后，14到16章，我们说这个是得胜的应许。到了16章33节，耶稣讲一句话，因为耶稣要走了。14章第1节讲什么？你们不要忧愁，我要走了。你想想看，门徒怎么可能不忧愁？他们的夫子、他们的老师要走了，怎么可能不忧愁？以前他们赶鬼赶不出来，耶稣帮帮，对吗？耶稣走了怎么办？以前没得吃，耶稣可以变5饼2鱼，可以喂饱5000人。那耶稣走了，那平静风浪耶稣可以做，那现在耶稣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然后耶稣说不要忧愁。然后讲到最后16章33节，他说我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 但你们怎么样？不是忧愁，你们可以放心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耶稣说我已经胜过，已经赢了。所以第一个是爱的榜样，第二个是赢的应许，第三个是差遣的祷告。到了十七章呢，耶稣为门徒祷告，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十七章十八节，他跟父说，你怎么差我来，我照样他差他们去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使命。所以在最后他讲到十四章，就是在这个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的第一章里面讲到了，就是说有得胜的一个应许，然后讲到已经胜过这个世界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胜过这个世界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有一句话怎么讲？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怎么样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今天你问我哈，我记得我有一堂就是讲到一生当中要对付罪，我们一生当中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可是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在世界当中不属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。怎么能胜过这个世界呢？罗马书说心意更新，心意更新的后果是什么？下面有讲的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你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。查验什么意思呢？查验是两个字，英文是 test and approve， 就是说你把神的旨意找出来，然后你去行出来，这个是查验 test， 然后我选择 approve， 我要这个。就好像你去买衣服，我们去查验哪一件衣服我要买的，你找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把它买下来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当我们查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。我跟你说哈，我真的坦白说，这个世界呢真的挺可爱的，很多方面，对不对啊？真的无论是吃的、穿的、看的、享受的，挺多的，非常吸引。所以心意一定要变化，一定有很强的心智意志，不会效法这个世界。那怎么可以做呢？十四、十五、十
六，这是水吗？
好，查验神的旨意。那么所以我们比方这几天就一直在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讲到生命的粮，讲到世界的光，讲到好牧人，讲到复活，讲到羊的门，今天讲到这个道路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在其中，不会走错，不会跟着这个世界来走，走了世界的道路。我们要跟着神的旨意来走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这样走呢，你可以有满足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温哥华的时候，好多年前了哈，有两位神学生约了我吃饭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是人家介绍我的。一个是中国国内来的，一个是韩国来的弟兄。然后他们两个人约了我吃饭，在 Richmond 那里吃饭。我就问他们有什么事，他说徐弟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说你们问吧。他说我想知道你怎么做人，就是意思说你怎么做人，你怎么过你的生活。我当时我想都没想给了他一个字，我说一个，因为我跟他们讲英文嘛，讲英语啊，我说一个字，就是 choice， 就是 make the right choice， 你要选择。真的人生就这样子，两条路你要选择，每天都在选择，选择对了人生就对了，选择错了人生就错了。所以真的要很小心，我们要好好选择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路是给人走的，可是不要走错路，不要走错路。今天跟你们看两件事，第一，要走当走的路，第二，要做当做的事。第一，要走当走的路，一到十一节，一到十一节那里讲，其中最有名的一句，对，十四章第六节那里讲了，他起初讲到说，耶稣说在我父哪里有很多住的地方，没有我的早就告诉你，然后他说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，然后讲到一条路，然后多马说我不知道哪一条路，然后到第六节耶稣怎么讲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你们大纲我好像应该有写了，就是说有一种叫三重名法。三重名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三个名词，可是后面两个呢是形容前面第一个。所以这一个，我举个例吧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 讲到你要从水和圣灵生的，这个叫两重名法。就第二个字是形容第一个，就是说你要从属灵的水所生，不是真的水啊，真的我们喝的水哈，而是说从属灵的水所生。所以这个意思。那这里三重名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道路正与生命，就是说这个是又其实它英文就是说 I am the way, the truth and the life， 就是我是一条有真理有生命的路，走在这个路上面是有真理的，是能有生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条路什么呢？就是又真又活的路。很多路呢是假的，也是死的，引向灭亡的，这个是引向生命的，这个是真的路，这个是对的路。所以耶稣就是说，我就是这一个又真又活的路，你通过我，你能到父哪里去？耶稣说不要忧愁，我走了还要再来，我死了还要复活。耶稣为什么要走？耶稣为什么要死？就为我们开一条路嘛。希伯来书说为我们开一条路，可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到父哪里去。这里重点啊，在第六节的重点就是说，如果不接受我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这个是关键所在。所以关键所在就是说只有一条路。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哪里怎么说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加拉太书也讲的，只有一个福音，只有一个权威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没有别的方法。那我跟你说，有时候全福音你碰见很多人， 你说怎么能全福音好呢？你全的越多就越好，你会听见他们问很多问题。比方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讲信耶稣，就讲了这个，耶稣是道路正义生命，你信他你就能得救，你不信他你就不得救。这个朋友很简单，他说我就是说你们基督教的讨厌。为什么讨厌呢？他说现在哈，你去随便买什么东西你都有选择，你们基督教就没选择，你要的这个不要你就死。他说哪有那么霸道的呢？那么哪里有那么专权的呢？对吗？你为什么那么没有给我们其他的路，只有你对别人都错？他说这个非常讨厌的事情。当时我当时跟他谈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啊。好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其实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其实这个不是霸道，这个是真理，你明白吧？真理是没得选择的。举个例吧，比方说我是男的，这个呢不是你觉得怎么样，乃是我是怎么样。那我不能说哎，我给你们选择啊，给你们选择一下，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男的啊？如果是的请你举手啊，有些人举手了。要再问你们觉得我是女的请你也举手，也有人举手了。那如果我这个真理哈是根据你们来决定的，我这个就不是真理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说真理的客观性不是在于一个人的主观的认可。比方说地球是圆的，我管你觉不觉得，你现在觉得地球是圆的吗？你肯定不会觉得地球是圆的。我没觉得地球是圆的，那地球还是圆的，因为真理是客观的，不是你来决定的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你不能说那么霸道，能不能 2.5， 能不能3，不能就是不能，这个不是霸道，因为真理是这样子，真理是排他的，真理是没办法，不是不给你选择，你是有选择，可这个选择不是说用别的来代替这个，因为只有一个，你就没有办法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所以又真又活就是说他，因为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免得你错，免得你死，所以这个很关键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以前住在一个房子啊，那么前院有些草地，那么有时候要施肥，然后有时候呢有些优惠的啊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有优惠的啊，哇来了有优惠的很。所以有一次我拿着哪个单张有优惠的我还记得是3月15号，那么我就放在家里没看，只要你这个3月15号之前打电话去，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。那么后来过了以后呢，我又到了3月29号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哎呀哎呀，糟糕糟糕糟糕，我忘了。我说3月29号已经3月29号了，过了怎么办？我说我就错过了。 然后他就说了，哎，没问题啊，15号跟29号只差两个礼拜嘛。我说过了就是过了，过了就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后来我也真的打电话去，他说，我说今天他就问我，我记得对方那个人呢、啊、讲话，他挺温柔的，他这个女士很温柔的。他说，请问我们写的是几号？他说3月15号。你今天是几号？我说是3月29号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怎么问呢？他说，请问3月15号是不是3月29号？我说不是。然后他说 Thank you。三月十五号就十五号，29号就29号。你不能说你那么霸道的，他不是15号就15号，29，15不是29，29不是15，你没得讲的。这个不是说给不给你自由，很简单的，你就按照那个去做你就行了。他说我们公司有规矩的，这个有个 program 啊，已经过了，所以没办法给你。他问的很，他真的问的很温柔，我都没话讲。他说，请问3月15号是不是3月29？我说不是，他说 thank you， 把他讲完了已经。其实真理就是这样子，真理不是说随意更改的啊。你说哎，这个也行，那个也行，不是这样子。路一定要对，要两件事很小心。有些人喜欢找一些容易的路，容易有时候不对的，不行的。我真的有时候我常常提醒我自己。那我太太很注重我的身体。那有一次呢，我看见一个广告啊，非常兴奋。那个广告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你见过，我希望你没有买哈。一个腰带，带着，然后会动的，会震动的，见过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它会动动动动，然后他也给我看了，这个是之前之后，哇！我一看，哇，厉害！他说你不用做什么，就是把它带住，然后开了，然后就嘟嘟嘟嘟嘟这样在动。然后呢，过了一个月，然后你就以前是1块的，就会变成6块了。哇！我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就真的把它买回来，然后带着哪里，然后再震啊震啊这样子。我太太说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一直在抖啊，在干嘛？我说我在做运动啊。我说哪里有啊？然后给他开这个药，但你看带在这里，你看在动啊，在动。他说怎么可能？这个有效吗？我说广告说有效的。他说广告你都信？哇！我就觉得那么简单就可以从1块变成6块，多好，而且也不是很贵。我太太说，便宜的东西没有好的，容易的东西没有效的，你不要那么笨啊。所以有时候人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有人就说，人多的以为是好的，人多也不一定对的。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出去开车，我们多伦多有一条 highway 叫 407， 啊407，你让你的车开车很快的。有一次我开一直开，也没有很多车，因为要付费的嘛。然后我太太突然间跟我说，你开得太快了，125啊！他说你那么快干嘛？他说我不快。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不快？我说所有车都比我快，我算是慢的了，125。他说所有车都超出，不表示你可以超出的。哦，我给他这样一讲，他意思是说，很多人在做不一定你要做，很多人在走不一定你要走，很多人家在买你不一定要买的。所以马太福音第7章哪里讲？耶稣说什么？有一条窄路，有一条宽的路，宽的路找的人多，走在其上也多，可是引向什么？灭亡。走的路很窄的路，可是引向的是什么？永生。所以不要去看啊，这个很容易，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人很多，不是这样子。真理不在于人多人小，真理就是真理。你不能说100万人说1+1=3，只有2个人说1+1=2，那100万人讲的那个就对了，那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有时候你看的时候，比方为什么宽的路很多人走呢？因为他喜欢走，这个是我喜欢走的路。所以当我看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，哪里讲到比喻？比喻哪里讲就是说，耶稣讲完以后，有人问说用比喻，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，讲到老些人听也听不明白。看也看不见，为什么？恐怕听见，恐怕看见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恐怕不是神怕他们回转，而是他们自己担心，他不想回转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有些人这样，他不想走啊，他不想离开啊。我真的见过哈、啊，我忘了有没有跟你讲了、啊。有些人我劝他就听到，他坚决不要。 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怕那个人讲到太好了，我突然感动了，我怎么办？那我就要改了，聪明一点，不听为妙，马上把它关了，那就没事了。真的有人关了这个事情没有？那么我觉得不是这样子，你明白吗？不要就这样就说。所以重要的不是容不容易，重要不是人多不多，重要的是对还是不对，行还是不行。讲道的人，我自己在讲道当中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，不要讲人喜欢听的道，也不是要人讨厌。我要讲的不是对方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要讲的是人需要听得到，我应该讲得到，这是很重要。加拉太书保罗讲一句话很好，他说：“我是讨人喜欢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讨人喜欢，我不是神的仆人。”我们讲到的人，我们在全讲神的话，我们是神，我们是神的代言人，我们在讲神，我们讲的话，绝对绝对不能随意的，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做的。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刚才讲了，耶稣怎么讲？他说不借着我呢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这是有关生命的问题，这是有关生死的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这一条路你走上去了没有？这个永生之道你跟了没有？这个生命的粮你吃了没有？这个世界的光你跟了没有？这个复活的主你信了没有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有没有信耶稣？有人说信啊，我信了。你问他信什么？我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啊，答得很对。如果你说你信了，我就会问一问你凭什么你说你信了。但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对吗？我说今天会解答这个问题。你凭什么说我信了？今天我站在你面前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信了，我凭什么这样讲？我记得有一个教会，在多伦多，在 Richmond Hill， 那个牧师跟我分享，他说有一次呢，有一对的夫妻，他们要受洗，他就走去跟那个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们想报名啊，因为刚才听见教会报告啊，今年复活节或者圣诞节有受洗，谁要受洗的可以报名。”然后他两夫妻就报名了。那牧师问他一个问题：“请问你们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13年前来教会的。”那牧师再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”啊，我们参加某个团契的。那他又再问：“那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每年聚餐呢，我们都把我们拿手的小菜带来的。”然后到底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呢？我们那个菜很多人喜欢吃的，你问没有人不知道。我们这一道菜每年都是同一道菜，都是最多人喜欢的吃。那牧师问了：“到底你有没有信耶稣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刚才所讲的还不是信耶稣。我们来了教会3年了，我们参加了团契了，我们也在小组里面了，你们有活动我们也来帮忙了，这个还不是信耶稣。”有人说：“我信了。”信了什么？我举手了，我两只手都举了，那哪就是信耶稣吗？到底什么是信耶稣呢？有人说我受洗了，受洗了一定信耶稣了吗？所以有时候正在看，当你看的时候，马太福音3章的讲一句话很重要。他说：“你说你信，你说你要第三章第八节那里怎么讲？他们很多人出来要受洗，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怎么讲呢？他说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你悔改的心相称。”你说你要受洗，你说你要信耶稣，你要结出果子来，与你悔改的心相称。然后你在第7章16节，耶稣也讲了，凭他的果子可以看出来。那表示什么呢？不是单单你嘴巴在讲啊，还有你有没有这个果子出来很重要。一个人信的主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真的很大的改变。我跟你讲过，1973年过来了，我真的是随意放纵，放纵到一个地步，我觉得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我觉得越放纵越虚空。然后有人找我去教会，我就去了。信了主以后，我真的很大很大的改变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年，我放纵了一年了，爸妈都找不到我，他都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没有电话，没有信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没有跟他们联系。后来信主以后呢，我打电话回去了，然后我就真的改了，我改了好多，他们看见我改了好多。我每个月我都写信给我爸妈，每个月我都录音给我爸妈，每个月我都拍照给我爸妈看我现在怎么样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我妈妈说：“儿子不要再拍照了，因为没有很大的分别。” 你录音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事情，没什么讲的，不要再讲。我知道你变了，我真的变了，我变了好多，对吗？你不可能信了耶稣没有改变。我有一次跟我太太讲哈，我不是跟我太太，我跟我太太在我不是，我跟我太太讲，我做运动做运动，因为她很想我做运动嘛，做运动。我说我现在参加了健身馆啊，我做运动啊，然后做了几个月以后，我说你知道我做运动了、啊。然后他抢什么呢？他说看不出来啊，你做了几个月好像没有分别，看不出来。哇，我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肤浅的，每天去，你说看不出来。后来我突然想到了，我说你看不出来是好的，他说我没变，我说这个就是我的改变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如果我不去做运动，我肯定变，我现在应该变没变，所以我是变了。你们听明白没有啊？听明白了对吗？我就这样子。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，你说我信主了，我举手了，我信主了，我接受耶稣了，你有没有果子？最小你旁边人能看得出来吗？有时候可能你看不出来，旁边人能看得出来吗？真的你一定要看得出来的。那有位牧师叫张儒嘉，我挺喜欢他的，张儒嘉，他现在在德国。那么有一次他讲的在讲嘛，他说有一次呢，有个男士去到教会找他，叫按铃进到他教会，就找张牧师，然后张牧师说：“哎，你来了，什么事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来谢谢教会，感谢教会。”他说：“你信耶稣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没信。”那你感谢教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：“因为我最近我太太信了，所以我谢谢你们。”他说：“你太太信主了，你为什么谢谢我们呢？”他就讲了八个字，他说：“太太信主，我得救了。”他说。我得救了，那你明白什么意思啊？他太太以前给他老公受很多的苦，所以太太信主改变了，所以他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了耶稣，你走在当走的路，你一定有果子，你不可能没有改变，你不可能没有改变。没有改变的时候，你真的要回去看看你到底你信什么。你是因为你参加了团契了吗？因为你举手了吗？因为你来聚餐吗？因为你来多少年了？那个不是耶稣怎么讲？只有透过他，只有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只有你愿意悔改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，你才能得救，你才能得救。没有别的方法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果子？因为他没有生命。为什么没有生命？因为他没有信。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你有没有结果？悔改的果子，改变的生命，有四件事情，在我一本书里面有写的，能看见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。第一，你对神有没有渴慕感？我昨天讲过，以前我 读圣经是为了考试，我信主以后，我读圣经完全不同。这一本书是我的宝贝，我家里很多本，没有，我买一本一定读一遍到三遍，然后又买一本又买一本，我里面很多，我也里面在写了，我就是很宝贝这一个圣经。我对神的话，我对神有渴慕感，我愿意。那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去教会的时候，还没信主去的时候，我为什么去？我觉得弟兄姐妹挺好的，基本我要什么他们都会答应我的，因为我还没信主嘛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很孤单，哎，我们来陪你，哎，没饭吃，来我家，哇，非常好的啊！今天没地方去，我带你去，我挺喜欢去的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是就是很喜欢利用教会的。很喜欢去，很喜欢去。可是我真的有一年时间左右，然后呢，我记得牧师讲道，他一开口讲道，他低头祷告，我也低头祷告，我就睡了。他结束祷告，我就醒了。我对神的话完全没兴趣，可是我信主以后完全不同。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粮啊，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反应。如果你现在哈、啊，我今天讲这个道呢，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人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，我对神的话完全没兴趣，你真的要回头想一想，到底你信了没有？第二，你对人有没有使命感？如果我信了耶稣，我很开心的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找了我两个最好的朋友，跟他们说，哎，我没有说我信耶稣，我说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了，不得了了，你们快点来看我。我两个朋友就从 Chicago 跟 New York。马上坐车上来找我，同一天到了，就问我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说：“徐五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信耶稣了。”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反应？他说：“这样子。” 把我们骗来了，坐了8个小时的车，然后你说你信了耶稣。因为我说我想告诉你们多好，然后当天我就跟他们全福音了，一个当天就信主，另外一个呢等了5年6年以后才信主。哇，我说我忍不住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真的信主呢，你会很喜欢跟一些人讲的。我明白有些人可能有困难，可是大部分我们都愿意跟人讲，我都很希望有人知道，你知道我信主了，我信主了，你有这个使命感告诉别人。第三，你对罪有没有罪恶感？以前我觉得我骗你是我厉害，我没错，你给我骗了，行你笨，没得怨，现在不同了，我就是不能骗，我不能骗人，以前呢没有，我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有一个习惯，不好的习惯，然后他说，徐弟兄，我现在呢，我坦白跟你说，我还在犯这些罪，可是现在犯罪了，我就是很担心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信主了没有，我现在还在犯这个罪，有时候 不像以前这样，就少了很多，可是有时候呢，当我非常很闷的时候，很烦的时候，我就会再犯这个罪。哇，他说有时候真的很不开心，到底我信主没有？我就跟那弟兄讲，如果你现在犯罪不开心，就表示你信主了。以前犯这个罪挺开心的，对吗？好像我今天还是昨天讲了嘛，我有一点是要离开神，没有办法离开，真的没有办法，非常不平安。我再去抽烟喝酒，赌博怎么样？我就是没有办法。以前是喜欢做的，现在完全不喜欢。第四是什么？你对教会有没有归属感？你愿不愿意回来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？我觉得你问我哈，我就是当时我信主以后，我下课以后我就很喜欢去教会，周末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，这是我一个礼拜的高峰，就是去教会。哇，非常期待的，非常期待的。我觉得这是生命很自然的一种的要求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有就是有，你要检讨一下，回想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，有没有。有些人觉得，哎，我这个徐弟兄你讲的我都有了，你有没有看见有些弟兄姐妹没有的，你就要帮帮他，帮他搞清楚为什么。因为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啊，这个是生死的问题啊，你不要没有的以为你有，这个很关键的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很担心，很多以为我们是基督徒，其实你不是基督徒。你知道我刚信主很喜欢看很多传记哈，有一个叫宋尚杰的，哇，他真是厉害。那王明道的我也看了，宋尚杰的我也看了，真的我觉得宋尚杰的人，这个是有一点为神疯狂的一个人啊，他讲道真是厉害。然后当我看到传记呢，他常常说他出去讲布道会的时候，他要人信主的时候，他说很多时候是全道人出来信主。哇，我说怎么可能全道人还没信主？他说真的很多，那些全真的重生得救了，真的信主了。哇，我真的有些基督徒呢，我真的有句话不知道对还是你们觉得对还是不对，有些基督徒呢真的不像基督徒，有些非基督徒呢挺像基督徒。我就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男士，我跟他吃饭呢，我就谢方，我说我能不能谢方祷告，他说行，那我就跟他谢方祷告，谢方祷告，我祷告，我听他一边在讲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这样子。然后我说，哎，你什么时候信主的？我还没信。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有反应？哎，习惯了嘛，我听得多了，我都懂了，这个就是每讲一句我就一定要回应一下阿们哈利路亚，我都懂了。哦，我说你挺像基督徒的，他说对对对，我就是像基督徒，可是还不是基督徒。真的很多人很像，反而有些基督徒你怎么看来看去都不像基督徒，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。你明白哈，像还是不行的，你要真的有生命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。今天我带来了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5块钱对吗？5块钱啊，5块钱啊，这个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看不出来哈。你说，哎，这个好像5块钱，你能拿这个好像5块钱去买东西吗？啊，这个很危险啊，像不能用的。因为我拿去，那个人说，哎，这个是假的。我说挺像啊，他说挺像的不是。比方我说我像你，我很像你，我就不是你，很简单。所以今天第一点我要讲清楚，走当走的路，你跟我一定要走在其中， 我们其他人要帮他们走在其中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说，就是说，我昨天今天也在讲这个全福堂哈，香港那个教会，我们要寻找圈外的羊。我后来有一次呢，跟两个荣牧师讲了一句话，不但要找圈外的羊，也要找什么圈内的羊。原来很多人来教会来了很多年，一直没信主的。你们教会不要多少人，120、130，对吗？你真的要确定每一个人都有生命，一定要确定都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不要以为他来了坐在旁边唱诗歌比你唱的更好，祷告的回应比你更好，你就觉得他是基督徒，他只是像基督徒。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，耶稣是又真又活的路，你要确定走在其中，也要确定别人也走在其中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如果不是接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因为只有一个福音，只有一个权威，只有一个方法。我们要想一想，到底有谁还没信的，你要帮他走在这个路上面。到底有谁，他说他信了，可是他没有走在这个路上面。你要帮他，有什么事情你能帮他？不但你要确定走在其中，也要确定别人也走在其中。所以不但走在又真又真又活的路上面，也要做更大的事。走在又真又活的路上面是生命的问题，做更大的事是使命的问题。所以第一部分我就提醒大家这个生命的问题。我是很感谢神，你问我有没有犯错，有，可是我对我的生命没有怀疑，因为我真的看见我的改变，到现在我一直在改变，只是生命的改变。第二，要做该做的事。12节到24节讲到要做事，12节那里怎么讲呢？12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好，你有了生命了，对吗？他说，信我的人，你信了我，你有了生命，你有了生命以后不是停在哪里的，你有了我生命，你还要做事，做什么事呢？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哪里去。那这里说要做事，还要做更大的事，什么事呢？如果你看的时候，从第六章那里看，第六章有讲到，你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吗？我们什么是做神的功呢？第六章那里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个就是做神的功。那你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要人能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，就是有关福音，有关救恩的事情。曾经有人问我，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当然我当时信了耶稣，我说很简单，认识神，还有呢，全羊神。我们旅游不要错过一些景点，人生不要错过救恩。信主之前不能，信主以后也不能。什么意思呢？信主之前不能错过神所给你的救恩，信主以后不能错过就全羊这个救恩。听明白吗？信主前你要接受这个救恩，信主后你要全然这个救恩。所以两句话，耶稣成就了救恩，信徒怎么样？要全然这个救恩。很明显的，有人说我刚信主，我怎么讲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刚才讲了，我刚信主我就讲了，我就找了两个朋友，我说马上来，有重大事情发生了，最近我说我最近有很大的事情发生了，你要跟别人讲呢。那怎么讲呢？是不是要读神学呢？要看几本书呢？参加训练班呢？我就讲一个例子哈，我们读神学的人都要学习讲道，学习讲道的人呢，最后的考试就是讲道，讲20分钟，一个一个同学上去讲，所有同学在上面评分，当然那个老师那个教授也会评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啊，压力真的很大，因为通不通过就看他们。所以有一个神学生，有一次大概讲了20分钟，拿着一张纸就出去了。你要出去的时候，可能太紧张了，紧张的有时候呢，嘴巴开了声音没出来的，就是讲不出来，很紧张，一直在抖啊抖啊抖啊，抖了几十秒钟，不能讲了，真的不能讲了。他就跟同学们讲，他说，同学们，我讲不出来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他说，我们怎么知道你还没讲？他说，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然后他就走了。 过了一天到第二天，他们考试几天嘛，因为很多学生，那个教授说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上去讲，他又上去，他还在抖，很紧张，还在抖，每个人盯着他看着他，一直讲不出口，又问了，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？同学说不知道，他说我还是不知道，又下去。第三天最后一天，他是最后一个，老师说这一门课你通不过了，他上去很紧张，拿着纸还是在抖抖抖，而且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又问了同学们，你知道我要讲什么？ Do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say？ 他们有这一次有不同了，有部分同学呢点点头，心中那些说我看你还是不知道，另外有些另外一些人就摇摇头，就是心里在想你还是不知道你要讲什么。这个学生就有一点突然间想，哎，请听那些点头的同学们告诉摇头的同学们我讲什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那其实什么是全福音呢？全福音不是说我要神学毕业，全福音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，你所知道的，这个就是全福音。你懂什么你就讲什么，你没有说我要考一个什么神学的博士，你不是说我一定要参加了什么训练，我信主多少年以后才能全福音。全福音从你第一天，我找了两个朋友很简单，我跟他说我来了哪一年，我非常放纵，我非常虚空，后来我去了教会，我听了这个耶稣，其实以前我们读书读过，可是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这个耶稣是我要信的，我后来我就信了，信了以后呢，我有什么改变，就那么简单讲完了。然后就问其中一个同学，就是我的好朋友 Humphrey Ha， 我说你愿意信耶稣吗？你们另外一个是 Alphus Chan， 我说你们愿意信耶稣吗？ Humphrey 就说哎，我愿意，他当天就信主。 Alphus 就说我还不行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五年以后我碰见他，他说我他信主了。当时我懂吗？我当时我圣经都没有啊，我都讲我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愿意讲，你一定要讲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有生命；第二个，你一定要有使命。你不要忘记，一个蒙恩的人，你要告诉还没有蒙恩的人你怎么蒙恩。我记得当时我信主哈，头一年还行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可是有一次呢，我跟我牧师其实开玩笑的，我跟他说。我说牧师，你能不能为我做个祷告？牧师说怎么祷告啊？我说能不能求耶稣早一点把我接去啊？他说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那么赶啊？当时我才19岁嘛。我说牧师能不能帮帮忙让我早点回天家啊？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我要考试，我太累了。我说活不下去了。我说早一点回去好一点啊！不要再考试了，反正到天堂也不用医生，不用工程师。早点去了，去了算了算了。牧师说不行，我就问他为什么。他说徐弟兄，你还记得你信主吗？我记得。你还记得你信主，我送一个金句给你吗？我说记得，哥林多后书第5:17是他们送给我，讲什么？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对吗？因为我跟他们讲我以前嘛，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怎么败坏，怎么放纵嘛，然后他们送了给我。他说徐弟兄不要再想了，哪一年过了啊？1973年、74年哪一年过了？不要再想了，你是信造的人，从头开始。我说我记得。然后牧师问什么呢？徐弟兄，你知道吗？哥林多后书第5:17后面是什么？我说我还没读到哪个地方，不知道。他说哥林多后书第5:17后面就是5:18。我说对对对，18节，给内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说后面讲什么？神把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。一方面17节说信造的人旧事已过，18节说把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。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。一个信主的一天是被差遣的一天，蒙恩的一天是蒙造的一天。不是说等到你受洗了，不是等到你上了主日学多少年了，不是等到你看了书了，学了什么了，你蒙恩的一天是蒙召的一天，这个要很明白的。我们真的领受生命的一天就是领受使命的一天。这里说更大的事，为什么14:12说耶稣说我要走了，我来的只有3年多的时间，只是在这个犹大地哪里，我就全了这个加利利这些地方，我就讲了你们要做更大的事，你要去更多的地方，你要更多的人。所以大使命讲什么？万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更大？ 权到地极，是不是更多？肯定是。所以说我要走了，可是你们留下来，你们要承担我的使命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出去。所以姐妹们要做的事，那我们说怎么做呢？两件事。那你看后面的经文哈，这里说十二节以后的经文，提到奉我的名提了两次，提到守我的命提了三次。一个信徒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说我有了生命，我明白有使命，我怎么可以承担使命？两件事，你要奉主的名，你要守主的命。奉主的名什么意思？这里讲了两次，十三节、十四节讲了两次。奉我的名求，我就请而成就。就是你要去做的时候，你需要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工。奉我的名什么意思？当举个例吧，如果今天你说我奉徐武豪的名去买一点东西，你买回来的东西是什么？应该是我要的，明显对吗？或者是我同意的？你不能奉我的名去买一些我不要你买的东西，那你就错了。比方你代表一个公司，代表一个单位，代表一个国家，你要去买一点东西回来，肯定是哪个国家或者你的领导要你去买的东西。所以奉我的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要合神的心，要合神的心。为什么要成就呢？因为我求的是神所要的，我做的是神所要的。当你做的是神所要的，神会与你同工。你先与神同行，神与你同工，这是很关键的。神一定成就。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果效？因为没有与神同行。为什么没有增长？因为没有合神心意。我试过有一次，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啊，在香港的，那香港的号码比多伦多的还要多哈。先打852，然后888，还有八个数，我就打去呢，不通。然后通了不对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为什么先打去不通，通了以后也不是那个朋友。他说这个怎么搞的呢？我说长途电话为什么会这样搞的？这为什么打不到给他？我太太就问我，你打什么号码？他给我给他看。他说不是电话打不通，是你打错了。有一个号码错了，所以就不行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说我们要承担这个使命，你要有成就吗？你要奉主的名，你要合神的心。所以为什么昨天我一讲那个那么重要？你要守得住，你要跟得准，非常重要。你没有与神同行，你没有与神同工，你没有神的同工。同行在同工之前，同行在同在之前。所以你一定要与神同行，你明白神的心意，你能做。第一个是奉我的名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守我的命。守我的命后面有讲的，什么是守我的命呢？为什么守命呢？因为我爱神。一方面我要合神的心，一方面我要爱神，我要爱神，我要合神，我要爱神。爱神的人为守命的。那在这里我讲一件事，2005年，其实三天前，6月25号，今天6月28号，6月25号是我，你现在是什么事情？我结婚周年，32周年，6月25号，我是1988年结婚的，32年了跟我太太结婚。我跟我太太结婚那么久，没有，我没有让她哭，她从来没有给我就是气到她哭的。2005年有一次，她哭了，我把她气死了。她在担心我，你知道，担心我，因为我不听她讲，她就很生气。她在房间里面把门关了就哭了。我进去，她说不要进来，她哭得好可怜啊！我这个做老公的，我站在门外啊，非常痛苦。我一直在听他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，非常难过。我觉得我这个老公做的不好。我当天我记得我站在门外听他在里面哭，然后我心里说，我以后不能这样子，我不能让他再哭了。我说我要好好听他。那这个事情不是什么事情，他在担心我太累，所以我就一直不听他，我就不管。所以现在我可以说，从2005年到现在，他没有再哭过一次。我说不能这样子，那我为什么这样子做？很简单一个字，我希望你们受得住哈，因为我爱他，能受得住吗？真的，我就不想他再哭了。我说我受不了，为什么要守命？我不要神的心难过，我要讨神的开心。所以很多事我不要做，很多东西我不要碰，很多话我不要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神。 当你爱神，这里怎么讲？爱我的人守我的命，怎么讲？我会向他显现，还有呢，我要到他哪里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有神的同在，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有神同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有神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。所以我真的守命这一句话，你要听神，听神，按神的方法去权去教，按神的方法去活去行。今天我们权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走的是什么？不单你要确定你走在其中，你还要确定别人走在其中，要确定我们走在这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的里面。我们要确定别人不但走在其中，也要合神心意，要爱神，来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使命。今天我真的感觉到很多弟兄姐妹，第一件事情，他们不在乎这个生命的问题；第二个，他们不承担这个使命的需要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们不在乎的时候，我们不承担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希望的，真的没有希望的。箴言书十四章十二节怎么讲？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是灭亡的路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怎么讲？解释正路，你们要走在其中。什么路？又真又活的路。路已经开了，你要走在其中，也要把人带在其中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使命。所以我今天讲的挺累的。今天我讲什么？这两件事，我给你写了两件事。到底你在不在乎？你在乎教会，你在乎神的话，你一定要紧张这个生命的问题啊！不能说他来了，我管他真的还是假，我管他信还是不信，我管他有没有成长，我管他有没有承担。你不能不管这个，一定要管的。现在很多人在管了很多不该管的，该管的不管。真的，我觉得你要一定要关心弟兄姐妹的生命，一定要关心来的人他有没有走在这个路的当中，你不能不在乎的。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到了那个圣殿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人在那里买卖，他怎么讲？我心里着急啊，如同火烧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火在烧的那个感觉？就是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需要出去，我真的要跟人讲啊。我常有时候。你们发觉到有时候我讲到呢，声音很大。我有时候有人说，你声音不用那么大的，我们有麦的，你不用那么大的。我说我习惯，我真的我习惯这样子。有一次我在教会讲到，因为我声音太大了，然后他们把那个麦就关了。他说你声音太大了。我不是说因为我声音要大，这个不是这个。你讲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你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吧，我最后举这个例。有一次我在家里玩 barbecue， 我们烧烤，请了朋友过来。我太太很好，她在外面烧，我在里面陪我的朋友在谈话。谈到一半呢，突然间她就走进来跟我说：“哎，老公，出来看看。”很轻的声音，很轻，出来看看。我就跟我朋友说：“等一等哈，你们两个等一等，我出去看看。”然后就出去看了，然后她就慢慢带我出去。一看，你知道怎么？那个 barbecue 整个已经烧起来了，已经。你明白，这整个已经火已经把那个 barbecue 已经把它围起来了，已经。哇！我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要想办法把那个火把它灭了。灭了以后呢，说为什么进来你不叫我？你那么温柔，因为我怕把你吓了一跳。我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不能轻轻讲的，对吗？如果真的因为上面有 gas tank， 如果爆了怎么办？我说你那么严重，怎么可能那么轻？弟兄姐妹，教会是在做什么事情？教会在做生命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轻轻松松？我本来听到轻轻松松的喝杯咖啡，然后这个拿一个什么蛋糕，然后轻轻松松的，我说怎么可以轻松？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教会的人把那么重人看得那么轻，那你想人家觉得怎么样，对吗？所以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，在不在乎这个生命的道，这个又真又活的路？你不但你自己要肯定你走在其中，你要肯定，你还要把人肯定带到其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花时间跟别人去谈道，帮他陪他关心他，为他祷告想办法？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栽培他，要关心他，要保护他？ 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给他有教导、有榜样？因为这个是生死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如果一个基督徒、两个基督徒、一群基督徒没有生命表现，不看重神，你想想看，人怎么会看重我们呢？人怎么会吸引过来呢？真的，他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一，是在不在乎；第二，你承不承担？你有没有看重神的事？你有没有承担神给你的事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要走了，你们继续去做比我更大的事。我们坐在那里干吗？有没有做？真的要做，要好好去承担。所以我在这里写了给我自己一句话，我在乎，还有呢，我愿意。教会当中要看重生命的工作，教会当中要承担生命的使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使命，你愿意吗？这个是一条又真又活的路，人要走在其中，还要好好走下去，一直走到底，一直走到底。我从27岁到现在，27岁我离开了我的工作，回来多伦多读神学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真的回头全是恩典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常常拼命出去要跟人讲耶稣好的，常常出去跟弟兄姐妹讲耶稣要跟的，你们要信耶稣，你们要跟耶稣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我希望我们真的愿意心中有这个感动，我不能再轻轻松松的。耶稣怎么讲啊？跟从我的人怎么讲？不是说轻轻松松的，怎么讲啊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轻松吗？不轻松的。背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死，你要放下你的选择，你要放下你的权利，你要放下你的自由。我愿，我很喜欢一个牧师讲一句话，我有自由，我没有选择，为什么？我属于我的主。你问我很多事情，是我喜欢吗？不是我喜不喜欢，是主喜欢，我就喜欢。啊，有时候也是一样的，我太太喜欢我就喜欢，很简单，一样的。神所喜欢的你就喜欢，神要你做的你就去做，这个就是爱。为什么有爱？因为他救了我吗？他救了我了，他把我这个人改过来，给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以什么还他？没有，再把我的命给他，你就来用吧，你就来用吧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出来全时间服侍，不是，就在你的岗位好好去看重生命，好好去承担使命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一次六堂都是讲到生命使命，生命使命，你要有丰盛的生命才能承担使命，你要看重生命，你要承担使命，你需要这样做。教会不是说每年办一次活动，不是这个，要办活动，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生命的事情，我们在讲生命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的真的教会能看重这个。你怎么样？在不在乎？承不承担？教会是你跟我，承担从我们开始，从我们开始，求神帮我们真的愿意看重这个又真又活的路，要走在其中，而且好好走，走到底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看重，我愿意在乎，我愿意以后把你的命令，把你的使命稳稳地放在我的心中，我要看重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你救了我。求你帮助我们，真的在教会当中，不是轻轻松松，乃是真的愿意跟随主，跟随主的脚踪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来跟主耶稣一直走到最后的一天。求你帮我们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
阿门。